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呢，温习过了侵蚀幸福的习惯之后呢，那么从今天开始，珍珍老师要和麦思佳以及一位年轻的爸爸草根，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孩子坏习惯的文章。文章里面呢是说到，有11个小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是源自于父母。乍听之下觉得这句话呢似乎对爸爸妈妈有些不尊重，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不公平，因为爸爸妈妈不会蓄意的要让孩子养成坏习惯。那么究竟这些坏习惯是怎么在父母不经意的当中形成了的呢？这就是从今天开始要跟您谈的。我希望呢，我们一起来找出可能爸爸妈妈疏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留意孩子们平常跟我们的一些互动，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更细心的呢，来培养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性格。那么今天呢，要谈的呢，是关于孩子经常的来打扰父母。为什么孩子会经常的在父母很忙或者是在父母招呼客人的时候他们要来打扰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引导孩子更优秀的这个环节。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些文章啊，谈到有关管教孩子的事情。那么让我很惊讶的呢，是这篇文章呢，他说孩子有的一些毛病，我们觉得行为偏差的情形呢，其实都是跟父母有关系的，是父母造成的。那这个对我来说呢，是挺新的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麦思佳特别邀请了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珍珍老师来到节目里，同时呢，也邀请了一位父亲草根来到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有关孩子偏差的行为产生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不是父母造成的？珍珍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麦思佳你好，草根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里啊，跟我们就这一个现象，这个文章里头所提出来的这种理论呢，我们来有一些探讨。那么首先呢，这一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了，他说如果孩子呢总是故意的来打扰你，打扰父母，那么我想草根可能应该有这个经验啊。
有时候我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看看书什么的时候，孩子经常会过来，哎，啊，爸爸，你看这个东西很好玩的，哎，那个东西，哎，爸爸，你来跟我一起玩这个，有很多的。
是，像这个情况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他就说，孩子一直来打扰你呢，是因为你呢，跟孩子的亲密度不够。关于这样的说法，珍珍老师，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大帽子一戴下去，可能很多父母会觉得很冤枉。
是，
谁不是都是很努力的在上班，然后把剩下一点时间也都是能够给孩子，
对，
都给了小孩，然后竟然还被说成说跟孩子的亲密度好像还做得不够一样，会有一种很冤枉的感觉吧。
是，
也许我们必须要先能够区分一个就是故意的和不是故意的。如果说是故意的话，我们也许英文就是说是 misbehavior， 就是坏行为，他故意要使坏。OK， 另外一种打扰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一个，你如果带一个2-3岁之间的孩子去图书馆，他如果把那个架子上面的书都给你扒下来，那个你会认为他是故意的呢，还是因为他不成熟？OK， 他做这个2-3岁孩子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到图书馆就不可以把书都拔下来的、
嗯、
但他如果是七岁或者是五六岁他还是这样做，那就叫做故意。
嗯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先要能够理解在孩子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是属于不成熟、
嗯、
是发展阶段性的呢还是他故意。通常故意的话呢后面就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原因
啊、哦、是。
那我想这样讲法的这一些学者呢他们是比较根据一些社会行为学家、
嗯、
哈，比如说像 Adler、
嗯、
他是很有名的讲到说人的行为、嗯、特别孩子的行为他有一个社会的目的，就他必须要在这个社会啊团体啊家庭当中、
嗯、
他可能是有一些的东西他想要借着某一种行为来达到。
哦，是。草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睡觉，我很累的时候在休息、
嗯、
过一会儿孩子就来敲门，哎，爸爸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帮我一下、
嗯、
哎，爸爸我这个很好玩啊，然后过一会儿他又过来说，哎，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事情很多事情。刚才曾正老师也提到这里面是故意还是他是一种乐意跟你分享他的喜乐。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当你看到爸爸在睡觉的时候呢，你有什么事情先
等一等、
等一等，等我醒的时候
哎，会不会每一次你睡觉孩子都要有事情来找你，那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啊、
对，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当中有一个 pattern、
嗯、
模式都是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每一次去找爸爸，爸爸在睡觉或者爸爸在忙，他说等一下，然后你等一下，你心里想等到什么时候啊、
嗯、
我等一下就明天了、
嗯、
或者等一下又要睡觉了、
嗯、
等一下又要吃饭了、
嗯、
所以呢孩子就是心里头有一种渴望、
嗯、
然后每一次他都得到一个不是很满意的一个答案、
嗯、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孩子他觉得说我们不够时间在一起，我很爱你，我很想跟你在一起、
嗯、
但是我都得不到，那你想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他的思维没有这么复杂、
嗯、
他可能就用一个行为想要得到你吧。
嗯，
如果你感觉这个可能是原因，因为你一看看你自己，哎呦，上一次我跟孩子在一起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哎呦，昨天没有，我很忙，前天也很忙，对，可能我没有每一天有固定性的让孩子有时间跟我在一起、
啊、是，
所以孩子没有一个期盼的一个 predictability。 他如果知道你每一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嗯、
就像他知道太阳一定会出来，我就不担心这件事情了、
嗯嗯、
那不担心的结果呢就是行为上他就会安静做他自己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评估说这个孩子这个行为后面动机是有一种需要，然后我看一看我的时间表，哦呦，的确这两个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
那我就要调整、
嗯、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呢就变成我们给孩子一个正面的注意力，叫做 positive attention、
嗯、
而不是只是他要求然后他不乖然后我就暂时马虎一下他、
嗯、
那他就会再重复，因为这个重点是他心理上的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能够固定，比如说爸爸每一天都是晚上七点钟会给你念故事书，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定局了，就太阳一定会出来、我就不用担心了。
嗯，
是。那像有的家庭里面呢，当孩子来打扰的时候，父母的反应呢也是很不一样的。先问问草根，你睡觉的时候孩子来打扰，除了你跟他说哦，以后看到我睡觉的时候不要来打扰我，那还有什么处理的方式？
我自己的处理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当中，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孩子大的是六岁，一个女孩子、啊、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她来打扰我的时候，我说爸爸在睡觉，请你出去、啊、睡醒了你再过来。后来想想这个也许也不是最合适的一个回答。
为什么你觉得不合适、
啊、从他的心里讲，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听到这样的答案我就觉得有点受挫，或者说有点我好心跟你分享一个很精彩的事情、
嗯、
爸爸你现在就来看我那个积木搭得很好、
嗯、
现在就起来过来到我房间来、嗯、但是如果爸爸就说哎，我都先睡醒了再来，好像那种很有热情跟你分享但突然浇了一盆水一样、
是
啊。
这个爸爸自己会有反思哦。
我常常反思这些问题还有很多的不足。
反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嘛、
嗯、
哈、
嗯，
我们必须有改变的话通常都是从反思开始，有意识到这里可能还有更好的做法，有空间才会有改进嘛。
嗯、
这个事情其实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不是一件小事，
不是小事，
因为这个蛮难处理的，对不对？就像草根刚才讲的，你每一次回绝他，你就泼他一头冷水，他以后也许就不来找你了，
对，他就不想跟你分享，
是因为每次都受挫折，
是，
但你也不能他一叫你你就起来，那也不行，对不对？的确是很困难，专家都我相信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我们可以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处理的，就是要看到一个大图画。这个爸爸是不是每天都是在某一个时候要睡觉呢？所以如果这个爸爸是比如说上夜班的，他每天回来是睡觉，那我们就必须要慢慢的教，根据这个孩子年龄，他的成熟度，他能懂多少，必须要有一个有指望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个钟吧，妈妈也许就要帮忙了，说爸爸在睡觉，钟走到这个长针走到这里，短针走到这里时候，他就会起来，你的积木先别弄，爸爸起来就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一方面慢慢让孩子能够控制他的冲动，一方面也让他不至于没指望，因为他知道你等一下回来会的，
你会。
那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年纪越小，他能够等的时候就越少，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爸爸就必须睡眼惺忪的来看一眼。OK， 但是在这个逐渐的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搬回这个局势，就是爸爸必须有可以休息，这个很重要，让孩子要学习能够体谅父母亲的辛苦。所以这个在两权之间怎么能够平衡，最重要就是父母亲不能够失去他教导的目的，最终你是要教他什么，你要教他自制，你也要教他体谅别人，
是，
你也要让他知道说爸爸很想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你开不开心我也很在乎，所以你要这三种都能够常常能够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然后偶尔有失败也不需要太自责，但是必须要有个长期的计划。比如说我有一个 routine， 全家人大概都知道爸爸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让孩子比较有个盼头，
是，
而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这样，我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呢。对，所以减少这种不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孩子的这种稳定性就会增加，心理稳定之后他就不会一直来缠你，他一直来缠你是因为他不缠的话他就得不到了，我都要饿死了，我当然要缠你，给我一口饭吃吧，但是我都知道等会儿就要开饭了，我就可以稍微忍耐一下吧。
对，孩子可能要分享一些事情，或是所谓的打扰呢是一种唤起你的
注意力，
你来看看我做了什么。那么当然打扰呢有分两种，他是因为太小他不懂不成熟他会有这些行为表现，那么还是他是故意的。关于故意的，我们比方说爸爸看电视，孩子就在电视前面晃，一会儿晃过来一会儿晃过去，这种故意的是不是有其他更需要去注意的，或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矫正的方式？
你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没关系，他就是走过电视前面要去干嘛，他又来了。那你如果发现说你心里有很大的很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行为呢他都不改进，你暂时给他好了，你要喝杯水吃个饼干吧，他等会又来了，哦，你有小猫小狗什么积木给我看，我看了，你怎么又来了，
以为是先去满足他的需要，
是
是，可是其实没有被满足。
如果你只能得到短暂的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必须想说，哦，这个事情肯定比这个要求注意力要更大了，可能有个心理上的需求，比如说也许家庭都没有安定性，
是，
你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必须先能够掌握自己的情绪，好，不是因为你烦你就走开走开走开，
对，给你吃了给你喝了 再走我就揍你，
对对对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我们会错失我们的焦点，焦点是你要教他什么呢，你要教他说我现在有我的事情，那你必须要等，但是我也了解你有你的需要，我必须两者都能兼顾，所以你要看你的孩子的年纪，如果他是五岁他还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你要赶快教了，所以你可能就是把电视暂时灭音，必须要很严肃的看着他说，嘿，我在看电视，现在是我的时间，你有什么需要吗？哦，我要喝水，好，要爸爸帮你拿水，可以，好了，拿完水之后看看钟，下面30分钟之后不可以来打扰。所以他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必须在广告时间的时候说，这样子你也觉得很不错吧，爸爸也觉得蛮不错，这样子不是比一直来打扰要好吗？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 positive attention， 不能把他晾在那里太久了，
是，
这是行为学家的一个建议了。好，当我们一个好行为能够被认可的时候，我们会越想做他多一点。他如果说你说好了吗，喝水好，好了好了，爸爸看电视了，你去自己玩，然后2个小时都没有声音，他就开始觉得他又来了，因为他觉得说哎呦 我做乖小孩，你就一直看电视，你就不理我了。我为什么要做乖小孩？做乖小孩，我就没有爸爸，对不对？我就必须去晃一下。
是，
但是他如果走开了，然后他发现说，哎，爸爸看他一眼，或者爸爸笑笑，给他竖个大拇指，他就觉得说，哎，这样我也好，爸爸也好，他就更愿意跟你配合。
是，
然后呢，你再开始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要树立这个所谓的规律性，他就知道爸爸每天都这个时候看电视，我每天这个时候玩积木，等一会儿爸爸就会来跟我念书。一旦这个树立了之后，你把这不安全感拿走了，小孩就不需要故意的来缠你了。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的背后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父母没有给他一些正面的注意力。
我相信通常都是父母其实不小心就忽略了，就是说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家里面的这个规律性是越重要。
规律性
OK， 不然他每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啊、
嗯、
今天我们去婆婆家、
哦、
明天我们去教会，今天要去打球，我什么时候吃饭，今天我们坐下来吃，还是我们在电视前面吃、
哦、
还是在车上吃，都不知道的话，他就一直要知道，一直要知道、
嗯、
他就一直来看看你还在吗，那我去玩一下，过一会儿你还在看电视，那我等一下要吃，就完全没有一个可以 predict、
嗯、
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出来的意思、
嗯、是
如果我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出来、
嗯、
然后我不知道我家里头会不会有贼来偷，我都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想见我整天就要问人家，哎，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所以这就是孩子，我们从他外面的这个行为知道说他里面
内心的状态，
内心的状态。
对、
哦、那么在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原则父母亲你可以放在心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能够判断，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为是故意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情绪的因素、
嗯、
这是什么东西、
嗯、
还是他不懂，他小，他必须要被教导、
嗯、
所以如果必须要教导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
是、
哦、比如说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是说、嗯、把手放在妈妈的身上，所以你不会一直在那边啰嗦、
嗯、
爸爸爸爸很烦人嘛、
哦、
哈
是，
你就把手放在我的身上，我就给你使个眼色或者一个手势说、
嗯、
我知道你有事要我的注意力、
嗯、
那你必须要记得自己答应他了、
嗯、
你的手势，那你就必须回应、
嗯、
所以孩子越小你就越快的回应、嗯、然后能够建立这一种互信互动的这个好的模式。比如说你在看电视，你就说 OK 你刚才有什么事呢，他也许那时候已经忘记了，哦没有，那很好。对，很多时候孩子是这样
的。是的是的
OK、
嗯。
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就跟朋友讲说，哎，请等一下，先稍后一下。然后你就跟小孩讲说，你刚才有什么事情。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这个手必须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久。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些大人也是很容易插嘴。
嗯
对不
对
那你说他是要你的注意力呢，还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好习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习惯，他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说，哎，
你要等
一下、
嗯、
大人的话你通常讲一下，大人就会马上就自制就学到了、
嗯、
因为我们大人比较有大的自制力、
嗯、
孩子的话你就必须教他，比如说小的时候等个五秒钟你就回应、
嗯、
再大一点的时候等个五分钟再回应、
嗯、
再大一点的话我明天再回你的 email
像
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拖长，但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目标性的、
嗯、
我有个蓝图、
嗯，
我是要来建造这个孩子。
嗯，对，
所以这个是借着一些规矩啊方法来教导、
嗯、
那可能有很多人不同的做法、
嗯、
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的目的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尊重你、
嗯、
然后你也懂得怎么样有适当的要求、
嗯、
然后相信你会满足他，是一个 reasonable 的一个要求，
合理的，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渴望、
嗯、
那有种故意捣蛋的话、
嗯、
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了、
嗯、
故意捣蛋通常都是情绪上面有一些的不平衡了、
嗯、
偏差了、
嗯、
那我们就必须针对这个情绪的问题。
嗯，
那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时间表，
嗯，
你是不是真的太忙，
嗯，
你的小孩没有得到注意力、嗯、哎，连老婆也会不开心，
对，
就故意不煮饭了，然后你就问他，或者他就在闷闷不讲话，他就是要让你来问他说怎么啦，
嗯，
然后他就说你都不陪我。如果我们大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的反应，然后我们用一个不好的行为来得到、
嗯、
小孩更不要说了，他就很直接的用他的行为来告诉你，
嗯
啊，有一点事情必须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是，所以我想做父母的是需要有一个敏感度。
我这里也有一个最近现实一直困扰我的一个现象，就是我的孩子六岁、
嗯、
他在吃饭的方面我觉得是有一种故意慢慢吃的感觉，我越逼他说你快点吃，他感觉就很慢很慢的吃、
嗯、是，
我是感觉上有点像是
故意
在拖嘛，就是慢慢吃，看你怎么样。
那你怎么想呀？对，那你怎么想？你对他这个故意的行为，你怎么看？
我用了很多招数，但是我觉得还是没达到这个理想中那个很主动去吃的那种。比如说我做了不一样的菜，比如说弄一些娃娃的头像，用这个什么面包当做脸，
心形的 pancake。
对对，心情的一个早餐或者什么，或者是其他方式。比如说哎，那你不吃完我就收走了，但是我收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哎，那他两顿不吃怎么办呢？
OK， 所以听起来草根这个是有关你需要他吃，所以你心理上有一个反应，当这个孩子不吃不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时候，特别是吃东西，父母亲很爱孩子，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爱的印证。如果你吃了，我在喂养你的时候，我心里很欣慰，很高兴，我在让你长大。
对，我心里就想，你把我每顿都吃完，那么你可以健康的长大，
你也高兴我也高兴，那他不跟你合作就变成一个情绪上的纠结，
对，
而忘记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他有吃健康的成长，
是不是？
但是他的问题是也吃，但就是吃得慢。他不挑食这个习惯，我们也一直在培养他，但他都吃，但是他就是比较慢。
对，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呢，你的目的是要让他吃，让他长得健康，
按时间吃，
按时间吃，不要挑食等等。我相信所有全世界的父母亲都会同意你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你目前所做的各样的招数。都好像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可见另外还有一个招数你没使过。也许你应该试一个新的招数。
对，
不要老玩旧的招数，因为都不管用。
对，
新的招数呢，就是那不要吃就下台一鞠躬，
就不吃了，
就不要吃了。
他问题是他吃，但是吃得很慢，他半天都不吃完，是
OK， 我们都吃完了，我们要收桌子了，你还没有吃完，要不要吃？不要吃了，收走了。OK， 爸爸妈妈都吃完了嘛，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已经吃了半小时，差不多了，我们要收桌子了，你还没吃完，
对对对，
那就收了吧。
我觉得这里很考验我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是问题有时候他是这样，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吃得很快，吃了很多，我怕我说出这些话，说时间到了你不要吃了，他很开心啊，哎，这东西本来就没那么好吃，
好啊，
我最开心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哎，
那我就不知道又怎么办了。
那你就不要有被威胁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就紧张了，哎呀糟糕，这个没有吃，这个孩子越来越偏食，这怎么行啊？所以在你心里头你那个想象力就让你觉得说这不行不行不行，
不
行，不
能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比较能够轻松自在讲说这一餐不吃还有下一餐吧，一餐不吃会饿死吗？
我那个时候学到的就是说你告诉他啊，我们这个再过五分钟收桌，收
了，
你吃不吃？不吃没关系，我收了。
对，
大概这么两次他以后就知道说我不吃就没东西吃了。
然后但是呢这其中也有学问，就说你说 OK 我们收了，你不是
在威胁，以后都不可以吃了，
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说是，我们口气是带着威胁的口吻，不吃我收了，所以你一定要能够知道你的情绪，你如果只是想要扭转你的情绪状态的话，通常结果都不会很好，你必须心里头真正的知道说 It's OK， 你能够心平气和，没有关系啊，不吃 That's fine。 有的时候我肚子饿了半死，可是我不喜欢吃，也许我宁可饿我也不要吃，大人也有这个现象嘛，
是，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正常化， not a big deal， what's a big deal，
大事，
很显然对于草根来讲是 bigger deal， 比较大条的事情，对孩子来讲不什么，当每次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了，OK， 因为你的情绪已经在指导你你该怎么做，
对对对，
你所以不妨试试看这一种方法，
等于是立一个规矩加规矩，我们大概几点吃，几点就收了，
是
这样，
我们有团队精神嘛，不能因为一个人就落了整个家里头怎样怎样，对不对？父母亲都是正常的一般的速度嘛，也不是特别快特别慢，那他就应该学着加入这个运作。如果说你家里头每一天的饮食都是均衡的，他今天挑明天挑，两三年之后他就会慢慢就改正了，其实这些都是有实证的，这些的验证的，好孩子吃东西的选择。
那还有一个接下来问题就是我想请教曾曾老师， 我以前有听说过，就是吃饭啊，大家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相互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时间。我也在尝试在交流，但是交流的很愉快。问题是交流很愉快的时候，大人吃完了，孩子刚开始还没吃，甚至是越吃越多。怎么样去又能够达到家庭的饭桌上的沟通时间，彼此分享时间，又能够孩子可以跟大家差不多吃完然后收掉。
你的意思是说孩子因为跟你讲话就吃的速度减慢
了
是吗？
甚至还大人吃完他还可能没吃多少。
要看这个孩子的年龄吧，如果他是6岁的话，他应该基本上会自理吧，自己吃，
对
不 对，他知道吃饱了就不吃了，或者饿了还要。那如果说他意识到说我们因为讲话所以我东西都没有吃，其实我们跟朋友出去吃饭也会有这个现象嘛，我顾着讲话，人家都吃完了，我的都还没有吃。那你想想看，通常我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因为我觉得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跟大部分的人一样，都不会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你们两位都怎么处理的？如果在吃饭的时候聊得很愉快，然后你发现你吃饭的速度很慢，饭都凉了，你还没吃几口，通常你会怎么处理？
就不说了，嘴巴拿来吃，不要拿来讲了。
我发现我自己吃的比别人慢了，那我就少讲一点，
对不对？你会意识到说，哎呦，对，我讲的话太多了，我要么就是赶快扒两口吧，我们就再回家了再吃吧，或者我就赶快吃两口，就今天吃的快一点，有点狼吞虎咽，这样塞进去肚子不饿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模式嘛。所以如果孩子聊天聊得很愉快，那很好啊。如果发现饭没有吃完，也是同样，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做法了。我们快要收桌子，快要那个了，你要不要赶快吃点？还饿不饿？哦，讲话讲太多，讲饱了，不饿了。对，那没关系，那就好了。也许等一下2个小时之后，如果不是晚上的话，就吃一点点心。不会是每天都这样子，对不对？如果每一天这样子，就有一个模式的时候，你模式形成就要考虑了，是一个好的模式就继续，不好的模式就要对。如果一天两天这样，就不用太紧张。
对
啊，所以父母亲能够不紧张，你平常心待之 ，OK， 知道说人生很多起起伏伏，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反而比较容易教孩子。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问题在于父母的不安全感。
是的，
是孩子一个问题出现了，哦，好紧张，然后要很快的速度去制止他，
对，
去扭正他，
对，然后会把它扩大。
对对对，
所以你都这么偏食，你将来怎么办呢？长不高了。
是，我想草根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很多时候在管教的时候是父母没有安全感。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可能我们可以继续请珍珍老师再来跟我们就这个角度啊，我们来谈管教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谈了有关一个说法，就是孩子故意打扰你，可能是因为跟孩子的亲密度不够这个主题。我们也非常谢谢珍珍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指引。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如果孩子缺乏自信，可能是因为父母给他的建议很多，而且呢多过鼓励。那么这个就跟刚才草根提到的，就是在管教的时候呢，可能父母本身呢缺乏安全感。那我们就可以就这个话题来做深入的探讨。今天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和草根来到节目里，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听过了让孩子打扰大人的原因之后，您是不是有一种突然找出问题症结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很忙，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是看了谈论孩子坏习惯的这篇文章之后呢，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似乎是要留意一下了。所以我就决定邀请珍珍老师和年轻的爸爸草根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那我也希望我们的谈论呢对您有帮助。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谈的是孩子缺乏自信，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给孩子的建议多过鼓励。我想不论您同不同意这一个说法，我都鼓励您不要错过收听幸福买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